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Matthew chapter 9 verses 35 to 36. 34 to 36. 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教训，有的时候你的教导让我们属世界上的智慧不能明白，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赐我们亮光，在你的话中分解出你的道，好让我们认识你在这边所要我们能够在今天所学习的真理。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跟人家吵架有纷争的事情，但是人跟人的纷争包括家庭中的纷争、社会的纷争、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如果你去看历史或者看任何的连续剧也好，这中间都是最主要发生的事情。你只要打开电视，你只要打开报纸，最热门的新闻都是讲到这方面的事情。所有的电视剧、电影都是围绕着这些主题，或者每一种的剧情中间都有掺杂着这些纷争。没有人喜欢纷争，但是我们往往却很自然的就会处在纷争之中，那么我们也常常的会造成纷争，不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很难解决的纷争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说这是道德教育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是宗教所造成的纷争，或者是你没有宗教信仰，有的人认为是种族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是财富不均的问题，这些都可能造成纷争。那么所以人就认为说要解决这个纷争的问题，就把这些问题解决就可以了，把政治问题、财富问题、种族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解决就可以达到和平了。这是现代的主义的思想，乌托邦的，我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我可以达到和平。那你们有听过一首歌，在我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披头士 The Beatles 中间有一个成员叫 John Lennon， 他在1971年他离开了这个有名的流行歌曲团，他自己在打越战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歌，曲调很优美很动人，歌词也很简单，成了滚石杂志把它定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流行歌曲的第前三名。那个歌叫做 Imagine， 想象。其中的歌词很简单，其实它表达的就是反对这些现代主义那些要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些想法的达到和平的方法，它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他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国家，没有宗教，那是多好的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想你也可以达到的。没有财产，都没有，你只要活在当下，世界就和平了。这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一种思维。但是无论现代主义也好，无论是后现代主义也好，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们都要追求和平，他们都不喜欢纷争，他们想要达到的是人类的和平，人跟人之间的和谐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除去这个纷争 就达到和平了。那产生纷争的是什么？我就把它解决掉就。如果这些都是解决，都是造成纷争的，我都不要这些东西。你宗教产生这么多年的战争，那我就不要宗教了。政治我也不要政治了，天堂地狱都不要，这人类就和平了。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我想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能够同意。你家里面没有纷争，基本上是很困难的事情。啊，这边讲的一个字，地上太平，这个太平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和平。那英文有很多人取个名字叫 Irene， 这个词就是和平，就是希腊文翻译出来的。Irene 就是希腊文和平的意思，所以它不是要带地上要带和平来的。那么今天如果有慕道友或者是坐在我们中间，他听到这个经文的话，他一定非常震惊。为什么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他心里面会说，这样子的基督教我为什么要信？你既然不带和平，你还带来的刀剑来，我为什么要信？那么其实基督徒也应该感到很震惊，也很困惑。为什么？因为圣经其他的地方明明说耶稣是那个和平的君王，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和平的君就是Prince of Peace， 一个和平的君王。而且新约的这是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那么新约的里面有讲到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不知道保罗最后讲了我们穿上军装吗？又要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既然它是和平的福音，为什么它要在地上要动兵刀刀兵呢？这个地方平安的福音，那个平安原文也就是同一个字和平。而且很多的解经家在看这节经文之后，耶稣用了一句话说我来，这个我来是表示目的。他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有纷争，因为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这同样的一个事，当耶稣讲我来，就是他来的目的。为什么耶稣来的目的是叫地上动刀兵而不是和平呢？其实耶稣是一种挑战的方式来挑战世界上的智慧。他的意思是说，我带来的和平不是世界所追求的和平，不是地上的和平，因此我要达到和平的方式也不是世界上的方式，我所带来的和平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方法也不属于这个世界。除非世界接受我，否则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属天的和平。我的方法是，我要我的百姓从纷争中见证我所带来的真正的和平。我所带来的和平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十字架的果效。因为这个节圣经接下来马上就在讲十字架，所以这是有关联的。但是他说这个和平不是世界上的和平，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是讲什么？是讲到基督徒门徒的生命特质，那个新的生命，神赐给我们一个，借着信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特质，那个标志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两个标志，这是第三个标志。第三个标志就是 这个基督徒是在冲突中他去制造和平，在冲突中去制造和平， peacemaker，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来解释为什么是这个讲到这一点，因为你从经文本身你看不到这个这一点嘛，所以我们解释这经文呢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和它直接相连的上下文来看，这是第一环。第二环呢，我们要去看整个第十章的经文跟这一章的关系。那么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整章去看之后，它你会发现它连到登山宝训。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去看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纷争跟冲突跟征战这个主题是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听到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的传布道家，他也姓唐，他讲到要用总原则解经，但他从来没有讲过总原则就解经。但是圣经上有很多的主题，那些主题都是总原则，所以这个小部分的经文它一定要符合这个总原则，比如说圣约的施行，比如说国度的建立，这些总原则。所以我们按照这三个范围来看看这个经文，它的确是讲这个地方是在讲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它必须是要在一个冲突之中它去制造和平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经文本身的意思。经文就是跟它上下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它是说在一个很冲突的环境跟冲突的关系之中，他要宣讲耶稣基督，他要彰显基督。我们先看这个字叫做刀兵。刀兵原文就是刀跟剑，它是一种很短的那个刀子，它是用来在打仗的时候，长剑是很远就可以砍的，它的短刀是那个近距离的搏杀的，那是非常激烈有生命危险的搏杀，所以它跟征战跟战争有关系的。你有没有记得家里面吵架的时候就跟打仗很像的，要害很知道在哪边，随时捅两刀。但是这个呢，你决定不能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耶稣是不是说实际上他要把刀带来产生战争的。因为呢，26章51到52节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指一种冲突，是一种受苦的情形下。22章35节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难道自己用剑刺透自己的心吗？所以它不是的，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是第一个讲到刀剑。第二个生疏的意思。生疏啊，其实这个字在希腊在新约只就出来这么一次，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它的意思是造成分裂的，反正造成分裂，那个刀不是一切就分二嘛，就是这个之间造成分裂，人际关系的分裂。路加福音12章几乎是同样的教导，用了不同样的字，它是用了叫做纷争。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所以这个字就是动刀兵的意思，是分裂不合一的。那么这一段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结尾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所以单从字面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不要以为侍奉我会经到会一个很平坦的大道，很多人都会很欢迎你的。其实呢，通常反对你的人，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反对你的人都是你家里面的成员。即使如此，你还是要去见证基督，还是要向他们去传福音。不要惧怕，因为亲情的关系，不要因为这些亲情的关系而超过了对耶稣基督的忠心。不但如此，你还要见证，还要彰显基督的身量，因为这关系到你们末世的救恩。因为你知道接着的前面那个经文就是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接着就讲，不要以为我来是 带来这个和平等等。所以也就是说，他讲完了这个末世救恩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见证有关系的时候，他立刻告诉我们一个最严厉的情形，就是你在家庭里面，你跟父亲你的亲情的关系之间的冲突的情况之下，不接受福音的情况，你还是要去传福音，还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讲到是第一段的，在一个冲突的关系中，你还是要去认基督，还要去见证，还是要宣传福音。那么第二个，我们看看这个整章的上下文的关系，而且它跟登山宝训的关系。当你发现这个关系之后，当你发现这些经文之间的关联之后，你就知道这边讲的不只是在冲突的关系之中去宣讲基督、见证基督而已，它是讲到是在一个冲突的人际关系中去制造和平。从第十六节开始呢，从这个第十章，从第十六节这一段的开始，耶稣训练他的门徒同工。耶稣在这边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训练塑造国度的同工。他要做的是，耶稣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必须要在真理上要预备他们，要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会进到什么遭遇之中。那么在那些遭遇之中呢，他们要如何去做，就是耶稣在这一段教导的。那么这些的教导对当时的那些使徒来讲有当时的一些意义。那么他们耶稣所讲的这些事呢，的确就发生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之中就记录了这些历史，但是这些教导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是他的同工，在我们的职位上要做他的同工，所以我们要在中间看到一些可以适合各个世代的基督徒的人，做基督的门徒的人。今天你们和我都可以适用在这些原则。这些普遍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要把它从解释这个圣经，要发掘这个圣经的最主要的目的，可以适用在各个的世代。那我们来看看第十章，第十章一到四节是耶稣他呼召十二个门徒。那么从第五节开始，耶稣就开始他的门徒训练课程。那么耶稣从这边的课程开始呢，分成三堂课，每一堂课他用了一个同样的句子做结尾，每一个结尾都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他把这个分成三堂课。第一堂课五到十五节讲到一个短期的事工，就是说耶稣说我要先短期的实验你们，这个对象是特别是那十二个使徒。第二个段落十六到二十三节，那么这十六到二十三节很明显的是指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 那段时间的一个长期的事工。那么他的对象就超过了使徒，他包括了所有的门徒。他要那个门徒们，他说要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作为开始了那个长期事工的教导。24到25节呢是一个转节的经文，在短期事工长期事工完了，他作为一个转节之后，他就要开始讲这个五个门徒的新生命的特质的标志。这个转节的经文是24节25节，24、25节呢一方面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受到那些逼迫，因为他讲 做学生的不能高于做老师的。那一段经文一方面就是说 你们受到冲突，我老是受冲突，你们也要受冲，接受这种冲突的遭遇的里面，一面说明受逼迫和冲突的目的。当然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经文，有仔细的去分析门徒为什么一定要在冲突跟逼迫之中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把他们带到那些遭遇之中呢？因为他们要被磨成像耶稣一样的样式。耶稣也是在冲突之中，在苦难之中，他彰显出能力来的。福音的大能是在人最卑微软弱谦卑的时候彰显出来的，这是一个基督徒最主要的一个原则，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接下来这是24到25节，接下来三个段落，26到42节，耶稣用所以作为开头，然后他就开始说明五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基础的原则在24节到25节前半部，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是恰当的。跟那个和合本的翻译稍微改变了一下，这边是讲到说门徒的遭遇不会比耶稣好，并且在遭遇中门徒要，因为是作为学生所以他要学习，因为他是作为仆人所以他要顺服耶稣的教导，学习耶稣的教导和顺服耶稣的教导，然后这样子他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要达到跟主人一样。当然他这个是整个罗马书最后成圣所讲的目的。罗马书29章讲到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且这些是神所预定的，预先定下要效法成为他儿子的模样。所有的基督徒预定的一个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们像他们的主。当然不是，是在人耶稣的完美的人性上越来越接近。那我们第二个原则是在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遭遇都要像基督。人家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如果耶稣受羞辱，我们也会受羞辱。所以按照我们的属灵的身量的大小，保罗领受的羞辱最大，彼得，然后我们偶尔被家人羞辱一下吧，我们受不了，我们何况耶稣的十字架，那我们哪有那种身量，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让我们少少在少少人都看不到的地方羞辱我们一下，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小小的功课，让我们慢慢的一点点的像耶稣，然后我们还是在信心里面，最后还是要靠信心。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要磨成像基督，学生跟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然后第二个基础是我们的遭遇也要像基督，大小不一样。人家辱骂耶稣是别西卜，那我们也可能会遭到别人的辱骂。好，继续呢，他又讲到第一个标志，认识神不怕仇敌，26节到31节，所以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听到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所以这边讲到说，当基督徒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第一个他必须要认识神是所掌管一切的神，包括天上的麻雀和我们的头发的数量，甚至包括撒旦的权势的范围， 都在神的统管之下。在那个时候，基督徒会彰显出一种特质，他认识神，所以他不怕惧怕仇敌，所以他是可以在生命威胁的时候，在惧怕的之中，他有神的话做一个平衡，让他能够放胆的去传讲福音，把他从天然本性的惧怕之中，对生命死亡的惧怕之中被释放出来。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不怕，最怕的就是丧失我们的生命。不信看到验血报告，我们满脑子就头都昏了。最怕的就是生命死亡，因为我们的本性一直还在活在这个受咒诅的恐惧之中。但是认识神的知识以后，把我们从咒诅中带到祝福之中，完全转移了，让我们从一个新的生命的里面去侍奉神。这就是第一个标志，认识神不怕仇敌。第二个标志，在人的面前见证基督。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我的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在认识神不怕仇敌的前提之下，基督徒在人的面前，无论是受逼迫与否，在生活则在侍奉中，他都必须要认。认就是见证，他要去彰显基督。那么怎么彰显基督呢？就是彰显基督的确在我们内心掌权，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耶稣在我们掌权以后，那个信心的义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语言，从我们的行为之中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就让别人看到说，在前面，在人的面前的确是见证了基督。这是第二个标志，在人的面前见证基督。那么第三个标志，耶稣就更深的一层要求他的门徒，或者是赐福给他的门徒。好，这样子讲比较好。耶稣就更赐更深的福分，就是在一个最冲突的环境下，第三个标志，在冲突中制造和平，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标志。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叫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人。这边很明显的就是耶稣说，好，你既然是要在人的面前认我，那么你也应该在这个最艰困的、最亲近的家庭成员的冲突之中，你要认我。所以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一种亲密关系的敌对和分裂之中见证彰显基督。其实他这个关系他已经提到了，在21节中，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耶稣如果他掌管所有的事情，连天上的飞鸟我们的头发都要数过，他为什么要安排门徒在这些敌对的情形中见证他呢？他让事情一帆风顺多好。但是你想到登山宝训的祝福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怎么知道这些是使人和睦的人呢？使人和睦的人在和平的时候大家都好好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和睦的，你怎么知道他是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希腊文是直接翻就是制造和平的人， Peace Maker。 这是一个天国子民的特质，这是八福中的一个祝福。当你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你就是神的儿子，人家看出来了，你就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要这样子，要他的百姓这样子去见证他，的确在他们心里面。当我们以前是很喜欢跟人家吵架，脾气非常不好，有一天慢慢慢慢转变的时候，耶稣是活的， 虽然有小小的改变，还有很多需要学的，但是有一点点的小小改不得了，这个天下太平很多。很有同感，我也是。这是八福的见证，见证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基督，见证他的确在我们心中掌权，见证福音的大能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哥罗西斯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了，就成就和平啊，这个字是和本翻译的，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那应该是翻译成跟那个登山宝训一样，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制造了和平，他是真正的那位 peacemaker。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基督才是那个和平。基督的和平是人必须先与基督和好，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制造和平的人，人与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天然的本性，人的罪性根本上是一个纷争的制造的源头。如果你真正了解很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人的天然的本性，人的罪性根本上是纷争的制造的源头。人要与人和好，如何和好？人必须要是义的，你才能跟神和好。那这是基督的工作，因为他使我们和好，原文应该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因此就制造了和平，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将临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制造和平跟基督有关，制造和平跟有一个东西非常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达到和平，它不是避免冲突，耶稣本身不断的他进入到巨大的冲突之中，特别是21章，马太福音21章的24章、23章，事实上他整个的生命在地上的经历都是跟和平相对的。26到27章中，耶稣安静的接受不公平的指控和定罪，人家吐他的口水，把他衣服脱掉，用棍子打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安静的接受不公平的定罪。耶稣在冲突对立中仍然传讲神国度的福音，甚至在十字架上仍然如此。他彰显的是一种我们人的智慧所不了解的爱，叫做十字架舍己的爱，一直到钉在十字架上。制造和平的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是分不开的，你必须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否则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后面下一个礼拜讲到十字架，这两个经文其实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两次讲。圣经的和平不是没有冲突，所以你看啊，新约里面我们现在才了解为什么加拉太书、在以弗所书、罗马书后面都在讲教会的冲突的问题。就圣经的和平是在冲突中把基督的义带入人的生命中，使人和睦。基督的义使得人与神和好， 当人真实的顺服基督，不再与神为敌的时候，冲突和征战就止息了。那个征战是在你里面的平息了。当你胜过你的本性的时候，靠着圣灵的时候，那个征战止息，外面才有止息的可能。和平是在纷争中被彰显出来的，不是世界上的和平，不是肉体的征战，而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基督一定会带你进入冲突纷争的遭遇中。他要你学习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他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祝福你。不要以为这是负面的，因为这是天，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了，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了。当你被呼召去，他当我们被呼召去要万民做他的门徒之前，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领受这个祝福的方式。那么像耶稣亲自训练建造使徒一样，唯有这样你才会见证他的确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你才会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基督就可以把基督的义借着这样的基督徒，借着他的侍奉带入人的生命中。爱敌人，让人打右脸和左脸，这些都是讲到同样的一个种生命的本质。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你是在走窄门小路吗？在耶稣带你进入的遭遇中，你的义是否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吗？那你是否是恐惧战兢要做成你的得救功夫？所以不要忽视你生活中每一个冲突，因为是耶稣，是你的主带你进入的，他为了要赐福给你，他为了要实验你，他为了要教导你，他从来不要把灾难降给他，降给他的百姓，他要使我们被磨成像他一样的样式，带来真正的和平。但是在这个学习中，我们免不了我们会失败，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要如何做呢？但是只要我们真诚的悔改，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耶稣会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直到他借着圣灵把他的道刻在我们的内心。当事情一发，这些经文这些道在我里面就活化出来的时候，我反应就不再像以前反应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使我们知道如何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彰显信心的义，成为和平的制造者。那么我们第三，我们要从整本的圣经的关系中去看的话，圣经中一直在教导的，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开始都在教导，是一个国度之间的征战。神一开始就命令了，两个族类之间有互相敌对的，那么背后呢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国度的征战在这些背后。当然耶稣现在权柄都交给他了，他也得胜了。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在教导我们，你知道新约之中一直重复一个字，重复一个 term， 魔鬼撒旦。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就可以醒悟，脱离他的就是魔鬼的网罗。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们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四章七节，还有一个我们最熟悉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魔鬼留地步。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常常 非常有恩典的把我们带到这些冲突中。我觉得人很恩典，都带在家庭的成员之中，让我们外人还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警醒，我们知道这是主把我们带入的环境，他为了要训练我们，要塑造我们，要我们学习属灵的战士，使我们知道如何在冲突中成为和平的制造者。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在这边教导的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可以用在各个世代的基督徒的身上，也就是在冲突之中制造和平，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三个标志。在人际冲突的人际关系中宣讲彰显基督，在冲突的人际关系中经历基督的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只是这个时间要把它走完，所以我们他的得胜会在我们身上发动。那么发动他要经过跟他一样的经历，经历这个冲突中，当这样子的想法你领受了，你知道了，我希望你在下一次冲突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个冲突，无论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还是 John Lennon 的流行歌曲 Imagine 中所倡导的这些追求和平的方法，无法达到真正的和平。所谓的这些和平，人的智慧所要维持的和平，只是一种表面的克制和压抑，短暂的，而且这些短暂的和平还是在神的普遍的恩典之下的运作之下才有的。如果神把普遍恩典拿走了，连那个短暂的假的和平都没有的，那么这种短暂的和平是一种欺骗自己的假和平，跟内心的那个完全离开了人本性的洁净。因为纷争的根源是人本性的瑕疵，人本性的自我的瑕疵，人罪性的瑕疵。基督的和平就是要解决纷争的根源，人的罪性，而解决的方法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是蛮有恩典，因为圣灵借着神的道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当纷争来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顺着你的本性出去，第二个神的道在里面产生的作用，你把你的本性压制住，想做要怎么做。经过很多时间的操练、祷告、认罪悔改，慢慢的这个神的道就在我们的身上肉身化，越来越像基督。就算是一点点的像，这个和平已经是不得了。但是神耶稣应许我们，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完完全全像他。在今天我们就算是一点点的成就，我们就努力往前，战惊恐惧，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边的信息，多少的时候我们本性辖制我们，以至于我们你的道没有在我们里面生根。我们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你的百姓，求你继续的施怜悯，在我们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在我们私下的生活之中，我们好好的操练，好好的与你的联合，思想你的话，好让我们在你见你的那一天，我们能够真的是坦然无惧的带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结的果子来见你，因为这都是你所应许的要给我们的赏赐，让我们在今生就能够预尝那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也让众人看出来我们的确是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